出来的时候啊，在车上他也都会在教会里面唱，他说我很早就忘了带来，然后心里就很怕，我说哎呦，就是因为这礼拜我放假嘛哈，然后就是一直在预备自己这一场来下一场来下下一场这样，我就觉得就是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心里就很。就这个心情就很影响我今天哈，那我就问韩牧师说：“你确定吗？还有没有我的存档？”他说有，但是现在就是跟我原来的未来是有点彩色吧，就是我画了很多 note， 写了很多 note 啊，所以我第一天听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超强我们哦，预备好很好的，就是预备好。但是当时哈、哦，他讲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你是很无感的心情，因为这里就很懊恼哈、哦，想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好像那就只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情这样子。那我就可以讲说，青少年哈、哦，也是常常不小心我们在想的事情就搞砸了哈、哦。那那时候该怎么办哦？那么心情，那我们青少年的父母亲怎么在旁边还是在尴尬啊？没关系啊，他就说没关系啦，他讲的跟你原来的不一样，哎，放心啦，其实你比较放心哈、啊。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真的是看到这个讲义。我之前说啊，为什么我身上被伤出来，他是很紧张哈，而且我觉得求主来帮助我哈，特别是在这里上课跟在教室在学校上课真的不一样，其实在那个就可以比较随便哈，那在这边就是真的是一个团队这样的性质，真的是要属神的你，圣灵在当中的工作，真的只有对这个性质是有帮助，而不是拉的，是带神的 power， 所以特别在神里面就叫。战心惶恐啊，所以真的是心要厚厚的，要与我同在，为我祷告哈、啊。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当我的孩子渐渐长大哈、啊，那我就想说啊，这孩子有点小，常常动不动就看到我看到你在那个胸口，那我觉得是降低嘛，想说啊，换个比较大区。后来我们就搬到一个就是算比较郊区的一个，就可以换个比较大的房子。那搬过去的时候也花了一些钱装修了好一点这样，那当然我想说有比较大的空间就可以开始放假了，但是哦，就是半年后来吧，就好像家里的情况也没什么改善，就心里想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有一个礼拜六的当晚上，那光姐就要去练敬拜，那我就跟着她去，那个带敬拜的弟兄唱了一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他就唱若非耶和华是很造化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他很受称赐感谢的人就枉然尽心。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眼泪不断的流，一个家我们的运气做得再好哈，如果没有邀请神当做我们家里的主，你真的觉得很多的努力都是枉然。从那时候，刚好我那时候就去教，就觉得说，真的是要把神要来我们家里，肉体的建造、软体建造更需要他，而且不是我们付出而已，还靠着我们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就是很想来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青少年属灵教育。可能会比较着重在说，在青少年存在的这个阶段，孩子可能面临一些的问题，而就 parents 我们怎么来帮助他们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可能说事情，你就说好懊恼哦，好，你就很懊恼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着重会在这个层面。那我们前面有这几堂课哈，不断的提到要持续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父母。那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的青少年，不能再只是权责，而是要用我们的关系跟影响力来教育他们。如果我们父母亲不能在道德规范，或者是陶冶品性这方面，成为我们孩子的影响力，那么孩子心里那个空缺，就要被引导那个空缺。就会被外面的声音、同侪的声音所影响。所以这时候呢，当外面的声音、社会的声音、同侪的声音进到我们孩子里头，常常就会造成亲子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当外面人以他的价值观要来引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真的，我们这时候就会常常看到关系会容易破裂。
然后亲属之间的关系冲突和冲撞。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要建造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在青少年就还没成年嘛，他是被影响，那我们要求给有影响力的父母亲才能够把他带到人物当中。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特别要学习是如何呢用一个价值导向的这样一个亲子教养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乐意遵从，乐意遵从。所以我们在教育有一个建造一个健康的家庭的时候，属灵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好，所以我们就要从三方面来看一下，那是四方面来看一下属灵教育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一方面呢，努力为我们孩子建立好这个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与孩子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你就会发现呢，父母与青少年的价值观越相近的时候，彼此的忠诚度就越高，然后青少年也比较不容易跟父母疏离。有一个长久对，就是这个观念，我们叫做是我们要纠正一下，并不是同台的压力使得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疏离，而是价值观的冲突导致青少年很容易受同台压力的影响。我再说一次，并非同台的压力使得青少年跟我们的父母关系疏离，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受到同台压力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有稳固的这样的家庭关系就能够完全除去那个同台的压力，也不过因为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健康的来面对这样的同台压力，找出一个健康的方法。对，这是非常重要。在属灵教育为什么看重我们的属灵教育，第一个我们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父母亲就会产生一个认同感跟一个归属感。那得到的认同感跟归属感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他的主要价值观跟他的安慰来源是我们家庭，是我们家庭的话，他们产生这样的认同的价值观，他们很自然就会去跟有这样价值观的年轻人做朋友。那有这有只有这样共同价值观的啊，跟他类似价值观的朋友做朋友以后呢，就会产生了正面的同台压力。那如果呢，我们孩子跟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个是自然体系，我们也比较容易跟我们的孩子拥有共同的家庭跟朋友来交往。可以看到这样的不一样，所以这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只有那种家庭认同感比较低的很低的时候，青少年的同台压力的好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有了共同价值观，我们孩子跟我们有共同的认同感还有归属感，然后我他的朋友是属于那一类的，然后我们也很容易会跟这样的家庭交往，那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正面的一个同台压力，对他走在这个征兆上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当然我们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那建立在哪里呢？上次我都有提到哈，他讲了一个很好的 point， 我从来没有想过哈。他说，当我父母亲跟他讲说你应该这样的时候，那他会讲，你这句话从哪里听的？你的朋友吗？你的朋友我知道是谁吗？可以信任吗？那我别来说这样，我有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也可以这样是对的啊。就当他不知道你为什么坚持这一点的时候，他有他的坚持，那两个就有冲突。但是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者我们的说法，我们的教养是根据圣经，他讲的一句话很有趣，我跟赛德我一定说的嘛，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因为他要是分享什么介绍我都不知道，好好想想想，这也是年轻人他的个人的提出来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呢他就说，既然是你讲的是来自圣经，那神说，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道理嘛。所以当然他说，那我当然就follow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哈，我打电话给我小儿子哈，我就跟他讲一下，哎，您给您分享哈，分享要先回顾一下哈。因为觉得说这个解铃的过程哈，因为我妈妈发现了这样这样这样，你觉得啊太难了，或者是很麻烦了哈，他就觉得这样反而简单一点，我就照这样做就好了。结果就反而这样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guide， 反而这样很简单，这样做就好了。他可能说，如果没有这个 guide 的人，好还在那犹豫不晓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建立信心，当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很清楚的盖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从我儿子口中，他不代表我一手，他觉得这样反而是有一个 intuition， 就是说我知道怎么 follow， 也非常可以的。那这个地方是提到圣经要成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它是个巩固我们家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哈。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就是提到属神的价值观所能带来生命的正面影响。我们都承认哈，如果一个人他认识神以后，属神的价值观如果注入这个人生命当中，就会产生的正面的影响。那我们是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一定不只希望我们孩子只有属神的价值观，我们一定希望耶稣基督能够进入他到他的生命当中来。那当这个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很多的观念不仅在思想上，而是已经进入他的一个影响力，变成了生活的方式，这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非常重要的看重的。这也是在后面我们要提到怎么样来看重这一点。所以刚才我提到神教育为什么很重要，来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有的共同价值观，孩子跟我们之间他就有认同感、有归属感，他就比较不会受到同侪压力的影响。然后以什么来当共同的价值观？圣经为基础。然后我们知道，当我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圣经为基础，属神的观念能够进入到生命当中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蒙尼尔牧师的书哈，我看过他的《上帝职业班》，杰克等等。然后在一本他的名著里面，就是《上帝的心事》里面哈，他特别提到，就说他呢有了把他经营伟业，解读圣经他的默想、他的启示呢，还有实践的结晶，都写在书里面，写给他的孩子。他要让他的孩子哈知道说，他的父母亲不只是现在关心他，过去关心，但是呢，未来也关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孩子长大，我们老的时候，他有没有他知道，当他不孝的时候，他知道他爸爸妈妈留下他给他什么？他在那里面有一段的一段话特别感动我哈，我一直要从我们家那本书把它找出来，我生一眼不是事。看在我们班的那些朋友可能是借人的，当你用那段话，我只用我的话来形容，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哈，就是我们理解孩子的房子、同时各种看的重点，都是会过去，都会用完。他说，唯有我们留下给孩子那个属灵的资产，什么是属灵的资产？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父母亲怎么带着他来经历神自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供应我们基本供应者，在我们生病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是个安慰者跟医治者，然后在我们软弱在有困难挫折的时候，在我们 overcome 的那个神要带着我们孩子来经历，这样的神才能成为他真实的神，这个见神才会见到孩子的神，他一辈子都可以相信他。所以在他这段话里面，特别真的是感动我的心，我就常常在思考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能够带我的孩子来经历神自己的信实跟真实。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如何要来帮助青少年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刚才提到，我们下面提到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以他人为主，那在身上有一个变化，我们再来看那个要一个转变，然后我们再来帮助他。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你的儿女认识耶稣基督了吗？如果还没有，你真的要不断的祷告，要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要让那个主神的价值观跟生的生命进来的生命当中，然后让女儿的光辉建立在这个关系上，要让他认识自己。那我们已经孩子信主的，我们可能要多多的留意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跟生命有没有反映出他的信仰来，要多观察。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提到孩子在青少年身心灵的变，身心的变化，不管是他生理上、心智上，或者他的社交、他情绪上，都有一些变化，都会影响到他的属灵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到底有哪些可能在他生活层面、人际关系上造成他在信仰上有一点犹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辅助他。那这几个问题里面，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是怀疑和不信。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为什么信仰会有时候带来会让人怀疑或者是不信？当然我们提的都是我不是重点一个，但是有这样的例子，你可能想想我的孩子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可能的原因，就是凡是不能经过他的经验或者是科学的证实的，或者无法解释的很清楚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不值得信。我们说我们孩子，如果说我们还年轻，可能从小就会跟我们来教会，所以因为我们父母亲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哈，也是看妈父母亲的嘛，所以爸爸妈妈选他就是可信的。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他们接触的学更多，他们的思考逻辑观念越强的时候，会想这个神是真的吗？还是我这些人都是因为那些都是别人，只是谁？然后你会开始去想，开始都是一开始是质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特别是他们在青少年阶段，他们学过进化论，虽然老师也在各自的理论，但是他们开始去思想，好，开始思想。所以要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去怀疑，有些会去怀疑，会想到开始质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观察的出来？那我们可以来帮助他。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反抗权威，就是他切开。阶段家庭束缚形成自我的个途径，所以当他表现怀疑或不信的时候，或许真的源于在信仰本身，而是说我就是要跟你说，我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就是拒绝，不是拒绝耶稣，是拒绝这个权威，我这就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也要去了解一下真正的原因跟问题是什么。那也有一些就是这个青少年可能对信仰是摇摆不定，可但是他却不太敢表现出来。有些孩子可能是比较乖乖牌吧，像我们知道我们老大就比较是这样的，我老二就是什么都说的，所以我们就可能让你不太知道说他是信仰的状况，人家表现出来 OK 嘛，哈，我这样子相信这样的遇到说很多做庄先生，或者是觉得这样做也是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可能因为。不能证实事情他不相信，或者他反抗难道是一个权威吗？他拒绝这个信仰吗？而是想一想。或者第三点，我也是看到我本来表现还好，但是我这表现又好像他不相信，有时候又很好，但是他其实有点摇摆不定，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那这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给定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试图去消除他的疑惑，去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什么，帮助他度过这个危机，而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新约里面就要施洗约翰，他被下水也会曾经怀疑过，耶稣是弥赛亚吗？我不晓得我们的信仰当中，你有没有疑惑过？有时候也有点不太相信，你想信，对不对？但是神也都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真的知道，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神都知道，你不用再一直用责任自责，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要帮助孩子度过这一段，因为他们走过这一段嘛。第二个就是成为他真正的朋友，给他有效的帮助，怎么样给他有效的帮助？因为你孩子就是那么酷，这样子，我就记得我孩子，我的老二真有这一段时间。他有一天下午，我们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下午就来我的房间，沉着妈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在什么事 他说啊，因为不是教皇。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眼泪就流下来，他都是口水流眼泪。我没讲话哈。他说妈妈真的没有什么事，我说还有缺少的信仰。他真的说我说还有传统这个信仰。他说然后我就一直哭，然后就讲，他就一直安慰我，我说没事的啦，我只是要想一想。然后我刚才就，我有记得当时真的跟他讲什么了。后来当然他就回房间哭，我就接着往房间哭。那我说怎么这个事发生在我家呢？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就是说我当我这个大学毕业当老师嘛，然后也很蛮看重教育的嘛哈。那所以当我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没有办法靠我这些知识来教育我的孩子，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不是我可以去预防，或者我就真的是在神秘的几次的痛苦，就是我要给我机会。然后我就从小到成长，哎，他们小学阶段哦，信仰真的也很好啊，很爱去教会啊。然后我每天，那可能在经过的时候就，然后明明不是，就怎么会在我家呢？然后我就一面责备他，一面责备他哈、哦。他到晚上的时候睡觉就看他了，我说你玩好，他也没打扫，我说你明明也几点睡？他说那你要几点睡？我说我上几点躺好吧。然后昨天他就醒了，这样我不知道怎么，我真的时候我也是问好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孩子在这 moment 的时候，他可能啊就想，然后妈妈可能在，我忘记我现在有忘记我叫他讲什么，或许他回头就想说，哎，为什么妈妈呢？或者他伤我吧，我们都不知道原因，因为让妈妈这么伤心了哈。但是你不用再去问他，我就问他说，哎、你也记得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有的，那除了说你要从他真的帮助，真的要鼓励他，不要强迫他，但是用任何有机会的方式鼓励他，他去和小组不要去，就是年轻人有小组他要去，然后教会的主日崇拜这是要否的，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叫佛主日。第三个，如果有一些特会、特修会，你觉得任何真的是对他有帮助，你就要鼓励他去。要因为我儿子是飞来的，所以主日呢他是跟我在大堂，所以你要容许你孩子出月的时候真的是不可以 attention， 要心不在焉，放心在嘴巴也不讲他，很酷的样子就坐在我旁边的时候他忍住哦，不能讲他，有时候呢刚好他看到朋友说那你就坐那好，就坐那这样子，就离你远远的，当然我们在没有纸的话坐在另外墙面看不到他，但是你就是说当你看到之后说不要去骂他，我那时候就跟主说，如果他在这时候还愿意来教会，我就感谢主了。他因为这边能够去站在这边，虽然嘴巴不张开，我就相信圣灵要在他心里动工。我就是每一次我做主名祭主的时候，圣灵要在他心里动工。所以我这个儿子哦，他就是在退休会的时候哈，他当年退休前的林大中老师做了特别圣灵接触的，他就说。他就是他就在找，他就因为想要那个圣灵充满，所以他就一直找了一个，我是刚好找到就真的进入圣灵充满，也神的亲自感受。但是不是，他是后面，我是就是说每个人属于三个不一样，这个好像是很有很特殊的方式让他进入神。所以我刚才说，刚才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要给他鼓励他机会，当然那个机会只是说，如果对他属灵的生命是有照顾的，要鼓励他，容许他也是很酷的样子，不要来责备他。那感谢主，他还愿意来，啊、然后成为他真正的朋友，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说可能因为他跟他学的科学，或者他自己不能去经历上那个神，所以他有点怀疑以外，有可能有时候在现实生活的。上面他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比如说他觉得说，哎，在现实生活里面要活这个基督徒哦，真的很难，有点不容易了哈，付的代价蛮大的。比如白天一个天好多年的休息，我早上起来上教会，然后呢，美国的文化真的是英雄主义，他们就是把你拉下来，人你才是怎么领高，但是正义告诉我们要看自己，等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啊。然后如果大家讲的话讲的。讲一些笑话或者不太得体，说那啊，我去地铁就告诉你这样子，所以就是觉得有时候在这种情绪面临这样子，那我们要叫孩子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有第二个，他可能发现，哎， 同辈当中基督徒好像不是那么多。嗯、那特别是在高中，你知道他是要 belong to a group， 特别是 lunch 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初中也是要。你对啊，如果你还觉得落单，那你真的要，如果你了解，你要让他去在一个学校里头，因为你要叫他去有个 group， 他可以去见你。因为他真的是很容易，而且他开始就觉得说，真的他就好像不止任何一个团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让他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在一个学校里头，他接触的朋友那么少，然后大部分都是一般的朋友，他到底在做什么圈子？他有时候面临这样的抉择。因为我蛮感谢主，是我两个孩子一直都是信的还不够，所以大部分他就把朋友拉来教会。所以有些不愿意，因为他面临生活上好像大家都在广州，我就跟着团队上来，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会看到说孩子在教会跟他在外面有点不太一样的表现。好，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就是可能要帮助他怎么让他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之间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不是这么截然性的两个。我曾经跟我的朋友讲说，他有两类朋友，他就是教会朋友跟生活上的朋友。所以教会就在教会通告，那剩下都是生活上朋友。因为我一直觉得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很累。所以我们的孩子，我刚才知道一定要给他参加电子的 group， 或者是如果你还是讲中文就是可以的，他一定要给 group 是集中着他，然后最好是这里面有两个也是朋友，是教会，如果在学校里面他们也可以的。第二个呢，他在学校里头，我的孩子因为老大是参加 marching band， 我老二参加篮球队，所以他们的 group 就蛮清楚，就是说他在学校有一群朋友，然后他在其他的social life主要都是教会的朋友，所以他在这个同侪部分，他其实是蛮满足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是帮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学校在哪，他都是有群朋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特别我要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迹的。让他知道这个神是可以跟我是一个真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这个小儿子哈，他不是那么截然说哇他圣灵充满他生命嘛，他不是，他这个孩子哦，神有很多的方式哈。那我刚才提到说他思想上的信仰哈，他在今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学会开车，他爸爸不在家，在学院上课了，他就来找他妈妈，他妈妈我就要开车哈，在外面去思想我的未来，听了啦哈，真的呢。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去吗？他妈妈我真的，我说你不能在家吗？男孩，这里是男孩，我是女孩，你说我是儿子嘛？所以说他很喜欢开着车，特别是那个方向盘哈，掌握他的手中，他觉得他可以开车。我听过这样，然后他觉得说他的路是他自己可以开到哪里去，所以呢他就真的他就说他需要就是一直求，我说妈妈有时候就是妈妈儿子的，他看到我跟他说妈妈我真的需要思想，他就是要思想未来，就让他去思想，他就去了。然后我那人说的一个在家应该是你就算他去哪回来跟妈妈爸爸会耍我，然后就想我真的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所有的教师都是做的训练的事情，他说你怎么了怎么了，他就说我差点死掉了，他的车子后来他就是他真的开车上山，那个 Skyway 好累，然后就自己开车，然后就知道那个他就是开车上山，然后他说快要下来，就是要下来的时候，先去车子就滑，要滑到山，好那个，然后他有车子要卡到什么呢？所以他没有摔下去，他就把车子停在那边这样。然后他回来真的是吓坏了，然后结果他说，然后就说他把车子，他又怎样，把他要花钱修那个车子，然后这种话就是这个东西。我说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然后爸爸就上课回来，然后爸爸呢？当然没有责任他哈，因为要带他祷告，他真的吓坏了。他说他不祷告，他那阵子就是在信仰上，他说不祷告。我说你祷告就好，你祷告比较灵这样。他常常就说我们大人祷告比较灵。他说你就是你们可以开口开口祷告。 然后他真的是开口跟神祷告，然后这件事情哈，然后大宝爸为他祷告，所以他生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他自己在小组就跟小组的主人分享，他说他的命是被神救回来的，所以他真的在那时候他真的决心要把生命要来接神上。就是第一个车祸啊，刚刚上次有提到第二个车祸，就是记得把我的车子砸了爆身，就我们家在想爆款的新车，那个不是要去思想未来，不是吗？所以孩子哈，我那时候听到就说这件事情他接触到神救他，为什么我一切都要神救他？因为之后我们全家在白天的时候开车上学，他爸爸开车一路开，因为我们没有开过，我们开上去的时候他然后要开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下坡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发生车祸，他一直说因为在走发生车祸的那个地方在哪，他就后来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如果不想要就是这样开下去的，其实有树根上挡了，就我们就是真的他自己在那个窝，然后他的命是被神救回来。其实我们孩子我不需要听我说话，但是我说你的孩子都不一样，只用不同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经历哈。那这个是他们生命攸关的事情，但是生活的小学也可以经历啊。他呢大二要升大三，像这种事情当时已经是大学时代，但是这个电脑是他在天上的音乐所重新被建立。他觉得宿舍他不想住，他想住外面，他跟我讲妈妈我不想住，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怎么办？刚开始跟我讲就是我不想怎么办，说怎么办祷告啊，那我们来祷告。他说有这个可能性，他跟我讲三种可能性，我还不知道多少，因为他会做很多事，我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可能做这个，可以做这个。我说好，三种可能性，你这个想要做哪一种？他说这种最好又比较便宜，然后可以做 apartment 哈，就是学校宿舍为研究生所设 apartment，研究生不住呢，可以给大学生住。哦，我说你这样子的，他说我们知道有，但是别人说要不一定。我们就二日，我说好吧，我们就说我这三种可能性。好，所以看我们的儿子应该去哪里呢？他，你帮我预定哪里，我们都要接受。我们就是这样打算。后来他当然也要努力啦，祷告还行动啊，他就继续预定，知道吗？人真的给他一个超过他的，给他一个。这个宿舍750块，住这个地方600块，一个人有一间房间。然后呢，后来我们陪他下去的时候，房东还是基督徒，一个年轻开口是在研究生。然后呢，后来呢还给他50块。然后就是说，他都是不肯相信他在八月祷告的事情，从程度超过他所得。所以这个信仰的经历是可以带给他经历。所以孩子找我们的时候。一二三，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关系祷告，看谁要怎样的经历，而且让他知道，你要神跟预备的人就是神圣。所以，当我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大学，我都是为他做祷告，每一次，每一次，两个孩子都一样。既有一个大学为我儿子预备，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神也知道。如果你为儿子预备这个大学，我很相信学费什么你要来供应，永远是个生命，这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神让我们孩子有美好的计划，带着孩子来祷告，你未来大学在哪里？神有一所为你预备，对不对？而且他一想的时候就说，我作为一个太太或先生去神为你预备，早早的祷告，因为我们要靠祷告的经历，用的是神的礼物，所以他的大学是神给他的。他自己是，所以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他的信仰曾经怀疑，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带他来经历生活当中最好的朋友。第三个就是协助跟跌倒哈，就是说年轻人就是这样哈。我真的问了好几个年轻人，就是要么当基督徒就当好基督徒，要么就不要当哈。因为当好基督徒，我刚才提到不太容易嘛。好，像他们年轻人就是说，你就要听妈妈爸爸的话，不要顶嘴啦，要爱人如己啦，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不可以口出恶言啦。但是有时候他们就说啊，是尽量遵守，偶尔会犯错嘛哈。这样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还蛮失败，就是自己就没有做好，那失败这样也就好像是信仰的一个破产一样。那这个就要，然后我就说啊，干脆就不要了，就那么麻烦。 就是我那时候孩子他们会打得不好，但有些多少会让我们破嘴的时候，那我父母可以该怎么办？当然将来教会跟我妈说说我们的圣经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但是晋升给基督跟所有的失败都没有关系。我们晋升给耶稣基督会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专业面对这个失败。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是没有做好，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朝着好的，有神又来帮助我们，是神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熟，更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有一句话说，神的话加神的灵，还要加上时间等于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自信的神，我们要成为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 goal， 没有错，但是不是一触可及的。让我们孩子知道圣灵最青少年的方法不是积极服服吗？他说没关系，我们的后端很清楚，我在圣灵就站起来。我昨天不是跟我儿子同学说，我们做什么这样子，我想要听他一下，说没关系嘛，再接再厉就好了，这样子就是玩他的人，就说你要帮助我们，我们说做不好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像上帝想要来帮助我们。神的话加圣灵的工作加上时间等于生命的改变。就我们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把他生命的奉献为主，不是说去做神职传道，就是因为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是你要帮助他做生命的改变，那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也觉得说哈，我是有这样的例子。当我说要求孩子做什么，就是怎么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时候说，那你有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被挑战嘛，哈，就是。因为我是会回答说，你按错什么？其他孩子那种，我就对了啊，妈妈也我知道我对我不好，然后只要按你的缺点这样的，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知道妈妈有这个缺点，我不是完美的人，那之后我需要什么说，然后我希望你会越来越好，我就很诚实跟他说，他就给了帮助，那他也说他跟我说哦，所以他需要用些机器来帮助他，然后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那第四点呢，就提到热情与理想哈。我们的青少年虽然他在挣扎啊、矛盾、怀疑、失败的情境当中，但是他们却还是很愿意投身在某种有意义的事情上。虽然有时候他们那个持续力其实很多哈，很久很久，想做什么事情的热情可能三周热度。不过这个过程，我还是会很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要常常的。鼓励他们参与服事，他们有如果这样的热情跟理想的话，因为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也很想奉献自己的神用啊。然后他们要先说，哎，这样的工作所上也会看到他们自己肯定他们的价值啊。他们也很希望说，现在神就可以用他，以及他凡是跟我说啊，你是明日教会的栋梁，就是你明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主任，说我现在就要给神用啊。所以呢，你的孩子如果想要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鼓励他？你有没有赞成他来服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哦，在服侍当中一定是遇到与神同工的责任，属于生命的成长。特别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地方上课跟我在课堂上为什么很大的不一样？这是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我在传递的时候，我要求主帮我传递他要我传递的，他要我做的是神要我做的。因为孩子当他跟一个奉献者来服侍的时候，他一样在服侍当中可以来经历神的祝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也犯了一些迷思，因为当你还想要服侍主的时候，我说那只过程你几年生命要很好，比如像如果当小组长的话，如果你刚好看到有邻居跟我不是很好的时候，也许你就会得罪他一下。哦，那时候这个功能就大了。你当我组长，你怎么还生啊？那你怎么服侍人呢？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我那就不要。”因为他就说：“他高远这一段就不要做嘛。”或者你就讲说：“你这样子，你怎么能够影响？你这样子做，你怎么影响你的组员？”因为我说他责任他就这样消除， 因为他就代表了他一方面他当然是很生活也算很挣扎，信仰不是很稳定，他真心还是很爱神，想要服侍主啊。那我神就常一直想要跟我一直光照我，我是什么人可以来阻止我的孩子要来服侍他？我是不服侍，如果静下来讲说我是不配的，我是不配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才能服侍他，那为什么要上来要求我的孩子？当我来要求他，我已经忘记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都还没有他那么成熟。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自己在这边，不只是小一小段，常常有时候当看到他，不管是人生生活或者生活上，好或者学习上，不是让我们这么满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不知不觉就会把它连到一个情绪上。那我真的是要提醒，就是说真的不要把孩子那个热情的理想给抹煞了，因为当你说没关系，他可以功课要紧都不要服侍，不要大了以后有时间再来服侍，你错失他想要服侍的时候，他把这个时间用在做别的事情上，他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但是不在他大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个热情了，真的不用怕孩子服侍，只要他愿意，我们在旁边不断的鼓励他。当然要帮助他怎么做一个平衡，过平衡的生活。当然，好，这个是我自己在过程当中是那些自己上面的正向跟大家分享哈。那后来我自己调整，能让我的孩子能够就是往前走在服侍上。那我的两个孩子哈，老大呢？进入初人的 department 的时候是从产业开始，我记得那时候哈，产业刚在之后要成立的时候，然后他的牧师就是这样，欧亚成牧师哈，他就在飞扬里面就鼓励大家，初人需要年轻人来服侍，就鼓励他们。那我的儿子后来就问了，因为今天建议姐提到这个，我有点感动，我说那你就去啊，他说哦，我想想看哈。然后来呢，就一段日子就要开会嘛，那开会我就说，哎，你们就不要感动啊，算了算了。那年轻人有教训女生，我说那你们要感动，我相信神那时候可能有感动，去看看我妈陪你去开会好了，我就陪他去开会。我说我们去开会看看神能不能去感动你嘛，神让我们去众人三公是要成就结果。他去感动，他去开会以后，他就跟人写下来，就是决定要去做产业的那个什么 helper。结果他当时会说，哇，那礼拜天哈，在不用我们下来，他都不用我们早起，因为他都很早来，他就是很忠于他的福，他就那你一小小真的是小成一个小事中心了，就是后来老二是老大是老二，两个都在韩愈，所以他们是韩愈的韩愈的那样子，就是第一的儿童，然后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在出任主他们，就是去服侍，然后当他选择大学的时候，他的确他在灵粮特会。神给他 calling 做出任牧师，他其实不知道正面是怎么做法嘛，就外来方向。那他在寻找的时候，我说：“那你可以要叫就做 God's work， 那你的那个你要不要走 education？” 我就自然给他这样。他说：“呀，他也蛮有兴趣。”但我说：“你要想清楚，不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因为我职业不能走就是老师哦。”后来他跟我就是去。他就是主修要主修这个 education， 所以在那个 moment 遇到一个打工的机会，就是 YMCA 的 daycare， 就是 after school， 所以他有所有的 part-time job major 也是全部都是给 parent 的方面，全都是给他很多机会，所以同时他也给他，因为有一个 part-time job， 他 support 他自己，所以他做的学会都自己打工，就是有这样子来接受自己的学习。那一直到现在 Peace Church， 所以我就看到他一路这样走过来哈。当时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的带领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可以透过他的服侍来寻求，好，就是说神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现在旁边就是 support 他，然后支持他，为他祷告，有时候接受他不像养女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是提到这个服侍上，让孩子有热情有理想，把握机会，让他们也真的知道神真的可以用他，神是有给他恩赐跟才能是可以被用的。第五个就是提到榜样的重要哈，那榜样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 保罗也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来要我们去效仿，他甚至也说弟兄们你们要效仿我。所以一个人对福音的认识不只是从神的话，而是我们从我们旁边的一些的榜样。那青少年呢，发现他们特别是那种偶像崇拜，好，就是他特别会欣赏运动哪一个运动明星啊，或者是歌星啊，你可以看，就是说对于他们基本上就会这样很崇拜他们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介绍一些或者有机会提供一些是属灵的榜样，能够他们那样发了。你这个就是所谓外面一般很有名的人，或者就是很成功的人啊，因为成功的定义是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孩子在属灵上算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提供那个属灵榜样，要跟我们目前的父母亲，当然是你孩子很自然的，你交给他的榜样。我一般通常榜样比较不会是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他比较熟悉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屋檐下嘛，哎呦太认识了。所以我意思是说，或许你的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头，如果他参加group 的话，或者是有 pastor 啊、辅导啊，或者比较学长们来，这里就是蛮好的，这里可以提供给他，然后有一个 model 可以去发这样子。那我在我的孩子的属于跟成长过程当中，我有看到他们以前的小组里面对他们影响很大，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家生活好几年。他们每天的祷告会哦，我们看了都感动。一个钟头，年轻人配合祷告哈，一个钟头就在我们家唱诗歌祷告这样。然后有时候就特别祷告会，然后他小朋友常常来打电话，就跟他灵修啊的。特别是看重祷告这个机会，所以他从他的以前那个小书房那边学到，所以他这一些祷告非常的重要。好，这个，然后再来就是禁止再带年轻人。我觉得我的孩子受益很多，因为他真的给他们很大的空间去发展。那比如说我那个老二在成长过程，让我有时候很有时候哈，他常常讲年轻人，就给他宽，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受阻的他，就他可以发展。那我这个是而且接纳每一个孩子是不准。所以我相信在你孩子成长过程，你也可以多留意他的有哪些是让他能够来成为他一个属灵的榜样这样。好，那刚才如果我们已经听到就是说我们孩子在青少年阶段在属灵的方面成长，可能有时候有怀疑有不幸，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多了解，多知道他在学校的生活状况，是有一些同侪压力，好，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多认识他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邀来教会。我儿子要跟人家打，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运动中心嘛，那我儿子有一个朋友是白人，那时候他说要打羽毛球，我儿子说没关系，你先早上来我们教会，下午我们去打羽毛球。那我老二有一个好像是黑人是墨西哥的朋友，要打篮球，教会有打篮球，早上过来教会叫我先去打篮球。但是教会的跨年祷告哈，他们是中国人，就找一群朋友，他们就是晚上才在一起，他们发现一起来跨年祷告，所以他就把一群朋友就拉来跨年祷告了。所以就说鼓励我们孩子要带来教会，因为我们相信只要进来教会，你一次奉主名就圣灵可以在那个生命当中做。那前几天我儿子写了email给我老二，他很轻松的写了email给我，他就打电话也很少打嘛，那我说好吧，没关系，代表他 OK 嘛哈。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跟你们代表，就没有他跟广告代表，他说他的情况很好，他打球，我就以为他的工作一直好，当然他就是没给我耳朵我分析一点哈。他觉得他写 email 给我，他说你为什么 copy 这样子？我说这样子，我在做完这个非常重要，我在这个水泥教育上。他说他就简单跟我讲，说我买了一箱子蓝水因为掉了，但你记得告诉我。然后他说我已经上完咖啡过了，你说他不是想要罚单吗？然后他说当教会买的教会都还没有预备水，所以呢，他用了我的 credit card， 充一点三千，我就说三十块钱嘛，他告诉我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妈妈就属于我就属于音乐，妈妈就非常感谢，我就说 it's OK 啊，我就这样把我关心的话就很化为完整告诉他，我就说我觉得你最近很忙，因为你去打电话说你们在教什么，他好像觉得我就觉得他很忙，都不是我讲话，但我没有叫他了，但是我就说好像有点难忙，我就讲说我们两个沟通的那种。 然后我就希望你像好好照顾你自己啊。我说因为我们都说我想要做 anything 哦，或者是 have our business control if we don't have the health and God's God。 我就老飞机你同意感兴趣吗？如果你不好照顾身体，我们好的身体跟上帝一样，你也不可能让你的美梦成真，因为他不是就是你老他的孤岛还盖房子，然后不想找东西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穿裤子哦，身体你都很健康，然后我就一 m 服务这样，然后我就音乐给他哦，一直给他，我说我儿子老大星星给他，星星给他，然后我老大说哎，星星怎么没参加，我想生命教育嘛，要不然星星叫我老大这样。然后呢，然后我那是他打电话给我哈，他接着音乐中午打给他，叫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然后跟我讲说哎，那个 Erica 就是个中医阿姨，然后他给我的那个排骨汤我都吃了，他们怎么样就是沟通了，因为我这个真的很好笑，我第一个导游就说哎，我就吃了一个排骨汤，我就一种那个菜单，年轻人真的很好吃啊，他我们家放在冰箱排骨汤，他们哪一天就把 take a picture 在他的手机，所以他很好吃什么青椒什么洋葱，然后自己煮的排骨汤，其实我们想要推荐人的身体嘛，第一个跟我讲说我吃了排骨汤了，我说 OK， 但是你太瘦了，那个排骨汤是瘦身上你要吃肉的，我等后来之后我就跟他聊一聊说哎，那你怎么样，你那个身体香港要跟你三口知道他要去发电哦，他那个 business school， 他是 orientation 的时候，他的 chairman 就说 business school 你是要 study abroad， 你要去外国读书，然后去哪里要去亚洲，所以他从来没进大学，他就已经知道他大三要去，然后呢，因为他也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他本来就要去台大工人系、北大工人系、东大呢，东京大学太贵，所以他决定去香港大学，而且他做 research， 他说香港大学2008年是排名全世界18，现在是排名20，他说我要排好了，对，他说知识最好，所以我听着就问他说，哎，那我本来我要去就可以去，我真的你要去就可以去，他妈妈没有这个话题说，然后他可爱的就说，不是我没有 apply 的，然后要我被接受的才10几年而已。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在家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件事祷告嘛，我就说起来，如果要他去你就让他就为他开这个，如果你不让他去就不要让他达到，因为听说那件事情也蛮严重的哈，所以然后我就只好这样祷告怎么办啊，我就祷告嘛哈，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过了吗，他说没有，今天接受，我说那妈妈真的恭喜你了，还是我就说，他说你是说3月才知道吗？你怎么现在就知道？他说因为申请的人很多，这个学校呢要让大家早一点知道，如果没有对接受，可以去申请别的学校。我说，哎，那你就要去了，因为等到一年就，他说没有，我要好好祷告。他说你要好好祷告。我说你不是要去吗？然后就讲很有意思的话，说因为我申请学校的时候呢，主权不在我。但是我想去啊，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谁要帮我去嘛哈，所以我当然 apply 啊，所以他接受我选择到了，决定选到了，所以我就好好祷告，看神要不要让我去。那我挂了这个电话，真的是就坐在那哈，我那时候已经下课了，就是很感动，就是说当时我觉得很重要的属灵哈，成长过程当中。他最后竟然会用这个话来跟我讲，他的生命应该是如此哈，就是我相信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愿意把这个捷径哈交给主，让他都要好好祷告。我相信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未来我们就是希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孩子旁边，谁要来引导他？而且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真的经历到这个神。当他做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给他一些旁边的辅导，但是最后他真的祷告，没有谁要他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事。我在很早听到一句话哈，就我就觉得非常好。他说：“人这一生哈，我们人啊，一生最宝贵的事业，就是做神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最宝贵的事业就是做神要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放心，也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做神要他做的事？有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要他做的事，我们是否愿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做了 谁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一生最宝贵的事，你都愿意让他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神啊，比我们更要把孩子，我们要很努力的很用心，不要借助有智慧的带领我们孩子来经历神，带领来经历神，让哈我们的神真的成为他们的神，好让我们的孩子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那今天我们也有请那个美惠哈，这个屈武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欢迎他。
那我想那个今年师母已经第三次上课，她还很紧张哈，那我就第一次哈，我是更紧张了，而且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分享。嗯，那我想很多哈，那个我很阿闷，就说那个师母讲的哈。那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哈，我是老大17岁，现在是高中senior哈，那老二16岁是junior哈，这也是差1岁，那也是小孩子，那老幺啊11岁还没有名字哈，那也很听完那个师母的上课以后比较有耐心一点，最早就说，因为我的孩子，我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妈妈你去讲，那他们就是一直常说。就人家把他们定型说啊，是不是他们的属灵情感就要比较高标准？这样我说 no， 从哪里？然后我也在分享前，我问了我三个孩子，那因为我自己想说，到底我是对他们在他们的过程当中有对他们什么帮助，就问他们啊。然后呢，哎，他们觉得最有印象，哎，觉得说比较有帮助的，他说，哎，妈妈，常常在墙壁上写经文，呀，这个是从小哎贴的。好，就是中文说无论做什么就基础上到2-3年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你们知道从主那里不得找基业有赏赐这个哈。然后呢还有这个不知道现在孩子很喜欢，哎，我就会贴说你们蒙召要得自由，不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行你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那有时候也常常提醒他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哈。凡事哈，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有一在那个就说贴不管他，针对每一个孩子，这是我哥老三的哈。因为我认识他，他是很就比较活泼，然后比较爱讲话，然后呢常常就是不能吃最苦的那一种人，所以我就送给他一个经文。Agassi betray a confidence 哈，我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绝交，哪有人喜欢这样？那我就说哇，那这样子他也就说你这样常常不能哭的出口，就人家很怕跟你讲话，很怕跟你做朋友。然后呢他有时候又还小，比较小一点，他就会常常做事情有两套标准，就是对对爸爸妈妈是可以这样的，对哥哥姐姐不可以这样，就是一般孩子都会，但是有时候觉得有太过的时候，我就说different way and different measure the law depends them both， 也就是叫他们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针头，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我想就说挑战是说真的，我才把我们家的那个墙壁上的经文好像都撕下来哈，我女儿就提醒我说，妈妈，我觉得你贴心我是提醒我们哈。那就是说，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他们也提到，哎，妈妈，你常常跟我们讲很多的故事，所以哈，那我认识的人的故事也在里面哈。那就是说，在除了就说，那特别的还有圣经的故事哈，就是当他们在遭受一些挫折或者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耶稣的故事哈。那他们就说在学习上，我觉得他们有退后或者懒散的时候，我就讲提醒他们才这样的比喻，你正是这5000年，主耶稣就讲啦，主人与他5000两、2000两、1000两，好，正是，但是你如果没有正是忠心尽力的时候，凡有的都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把他夺过来，
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就说圣经的一些经节，跟还有一些故事，圣经的一些就说一些故事，甚至我常常就说会问他们，你尽力了吗？你做什么事情你尽力了吗？但是我的那找的就很凶啊，我一次就问他，我就跟他讲说你尽力了吗？他说我尽力了，可是我觉得他是真实是尽做。我说我看不出来你尽力了。他竟然怎么回我？他说妈妈，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尽力了没有？好，我觉得我尽力了，你就是好像说我是我用我的高标准去要求他尽力了没有？但是感谢主，我就回答他说 OK， 你觉得你尽力了，但是呢，好，我说好，神，我不知道你尽不尽力，但是我说神，好，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你尽不尽力。所以呢，那我想就说，还我也常常问我的孩子说，在你所就说做什么事情当中，你所做的你荣耀神吗？好，当然就是说有不是每件事情都这样问哈，但是就是一些比较，我觉得说在他们的品格上，我有 sense 到说比较那个，就说不是很讨神喜悦，或者说我就问他说你所做的你荣耀神吗？你做什么就说啊，不是怕妈妈没面子或什么。或者说啊，你是怎么样？我就说你所做的你能要什么？我会这样子，就是说，问他们哈。那我也是说很，就是说刚刚师母也提到了，就是说信仰怎么打，就所以在这些当中，就是把这些信仰跟我们生活结合在一起哈。那我想就是说，第一个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为自己，就是在我每天你就是说有时候灵修的时候，我会分享一些读经的心得跟我的孩子哈，讲个经文，也是现在就是说很适合来鼓励他的，我就会用这个经文来跟他们分享哈。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主日信息，我听到牧师他们讲到的内容，因为他们现在够大了哈，其实在新约者，其实就是我想就是说，就是随时随地哈。就是说像我记得刘牧师讲说，你是要成为一个遇到问题的人，还是要解决问题的人？我们要把这个信息跟他分享。所以当他们有时候兄弟姐妹争吵的时候，我就说你是要解决问题的人，还是要遇到问题？然后他们去想他要怎么做。然后甚至就是说在有时候在做分担家务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谁做的比较多，谁做的比较少。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是我会跟他们讲刘牧师讲的，成为一个多走二里路的人哈，你知道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你听到什么东西觉得很好，就跟他们分享哈。那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他们的环境，因为在周遭的，就是说他们的环境里面，真的就是说有些学校有很多孩子是不守规矩的，他怎么样就是说啊，不要，反正也就是说不要同流合污哈。但是就是说我就会比较用这样的角度来跟他讲说来怜悯他们，我就说你不是，而且就不要为作恶哈心怀不平，而且就是衷心为他们祷告，就是有些同学比较那个影响到整个上课秩序，或者甚至现在很多他们是老师是连坐化，就是说整班有谁怎样的话，就全班一起处罚，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啊麻烦，但是我就说求神真是来怜悯，老师如果没这样子做的话，你老师没办法上课的。那也是说为这些比较就是有问题的孩子，我就是说你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候他们背后可能家庭他得到父母的关爱，他在学校就要做教一个 attention， 然后所以我就说他的爸你就为他祷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用这样的角度，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在就是说在他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哈。那还有其实我也是说还讲到一个我也特别征求我女儿的同意哈，他其实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做父母就是在 any time 就是说要有神那边来的智慧哈，他一次就做中午做同学的车子出去吃 lunch， 到这边的美国的那个法律是16岁你就可以开车嘛，就是可以考驾照，但是你考完驾照要满一年你才能在 minor 的，你在一年内你不能在 minor 的，就说18岁以下。结果呢，他这个同学，你算他年，他现在才16岁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同学再怎么算，也不可能说已经超过一年了。好，我就说，结果呢，他就被哥哥看到了， 哎，哥哥回来就跟我讲，那我就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哈，我就是也是蛮吓的，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就是讲错了，我就跟他讲说，去万一被警察抓到，那你会看对你和你同学被开罚单，我就下次不会这样做。可是你讲这样有用吗？没用，因为他们觉得说，这警察抓到，哎，你认识几个经历，所以他第二次又跟同学出去吃饭，就被这次是被那个被哥哥的同学看到，对，然后呢，那就是跟说，我刚刚看到你们有个人是，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回来我就知道了，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我就去这个解说啊，你又在犯，哇！我就很去想说哇，这样，而且是我就觉得说那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就是这个法官，你还要去触犯他，我就真的非常生气。但是我还是很，我就跟他讲说，还是很抗哈，因为我觉得说在这种比较很重大事情的时候，父母真的是要很抗。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发现说，你看你每次都说啊没有关系啊，可是你没想到你挪了两次。为什么都会不是被哥哥看到，就是被哥哥的同学看到？我说你不要，我说哈，你只是你要去赶快去 check again。我说哈，但是我说神会档案，神就是故意让你被人家看到，对，让妈妈知道。我说还好，我说但是神非常爱你，还没有让你被警察抓到。而且我后来把什么说，为什么设这个漏是 protection， 就是保护你。我把整个就说，因为这些同学开车没有经验嘛，才刚来一年，你们。而且的时候就很容易出事情，所以这个法律是要保护你的。所以我说神非常爱你，还没有让你就说发生事故或者是被警察抓了，害同学去把你踩死了，很丢弃这样子。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来跟他讲，我说这是 protect， 但是我后来也是说，像这种情况就要处罚了，我就处罚出来。我说如果你下次第三次再犯，好，再让我知道的话，我说我就让你就说很光的一个月。同学的一切就是说要出去看闹的全部都不准，那就也少了。那就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说在平常，就是说我想就是机会教育，就是说在属灵品格上，因为我很惭愧，我们家也没有说什么家庭聚餐或什么，可是我就觉得说从实际的一些生活在当中，就是说一些实际的 case，就是我听到，就是像你讲，就是说我听到一些很好的见证，我回去有一定会跟他们分享哈。而且就是说，那他们是没有，而不是说就是说圣经上讲的那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很没有的东西，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见证，或者一些小事情，一起甚至就是让他们来经历的哈。那我想还有，我觉得我们家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在睡前，我就请他们。在六七岁的时候，每天睡觉前哈，因为到现在听那句，我每天睡觉前已经跟他们祷告哈。那虽然很短的时间，五分钟、十分钟都好，但是就说常常呢，我们本来是从五分钟，有时候偶尔会变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躺在那边跟他们聊天，然后还要我先跟几天就好说，很晚了，赶快睡觉了，你怎么时间不好聊天？睡觉前跟他们聊到十二点，那我觉得说是值得的哈。因为就是在祷告的当中，就是说也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些沟通，然后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我们会谈到一些就是说也是一些信仰的东西，然后甚至他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他我得罪他的，他得罪我的，我们会在那个时候这个时间互相原谅，互相做到和好这样子。所以也正是把祷告当中正是说敬拜赞美神，然后认罪感恩，为别人代求，为自己祈求，这些就是在这个五分钟里面就可以就是去操练哈。那我觉得说特别是感恩哦，因为有时候觉得说每天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啊，为什么但是说没有就为每天很平安，也是我为自己来感谢神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也是怎么做一个感恩的人哈。那也差不多对啊，所以我想但是我就是说 我想就是还是那个前提哈，就是你这个是跟你的青少年生要有良好的关系，你没有这些良好的关系，我想他不会愿意听你讲这些的哈。然后还有沟通的管道，就是说你怎么跟他们沟，就是说一定要这些是通畅的。然后我是觉得说，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来，就是才能够你才能有影响力，来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在心灵品格的建造上。OK， 谢谢大家。
谢谢美惠哈，我想在这个每个家庭都有很宝贝的私房菜哈，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是一个蛮好的哈。那神就是把一个最好的产业赏赐给我们啊，神把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量了又量，数了又数，才把它赐给我们的啊，都是一个最宝贝、最合适我们家庭的。那一直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做父母亲真的也是在学习，小孩子在学习成长，其实我们父母亲也是要学习成长。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个管教或者是属灵教育的权利轻易的交给别人，轻易的就把它全部交给主语老师。我不是说主语老师不好，非常好，但是他跟你孩子接触时间真的也不多，真的小孩子跟你接触时间才是最多，而且是最宝贝的，而且是你才是最关心他的人。而且这个属灵教育的养成一定是在家庭里面，所以真的是彼此来勉励。虽然好像有时候在流泪谷，但是你会看到那个丰硕的果实必为我们存留，我们都是可以来一起来品尝的。当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每一分的努力，每一分的眼泪绝对没有白流。好，那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中，用神的道理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献上我们感恩，是你把这么宝贝的产业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主，我们真的在祈求你把诸般的智慧，好把你那个丰富荣耀啊，是这么尊贵的生命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亲身可以来经历你，成为他们一生的资产，这是世界所夺不去的，这是最宝贝的资产。也愿我们的不单是儿子辈、孙子辈，我们子子孙孙都要成为那个敬虔的后裔，哦，敬虔的根要在他们内心里面来成长。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常常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求。是的，主，你不但要帮助我的孩子，你也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不断的敬虔度日，让这样子一个主灵的产业、主灵的资产可以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主，献上的感恩祝福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来经历主你自己的丰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